2026年2月1日，正道，周茂仁牧师，题目：没有义人，但有救恩。罗马书3章。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学习罗马书的第3章。我发现有一个道理呢，在中国和美国是一样的，就是保险推销员的那种推销的方法是一样的。如果他要给你推销医疗保险，他就会告诉你啊，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小病还好说，生了大病，这一病致贫，一病让你回到解放前，一定把你那个心中对疾病的恐惧和不安给矫正起来。然后这时候他给你递出一个方案，如果你上了这个保险，哎，他就 cover 你这个 risk， 就把你这个风险给你 cover 了，给你盖住了，你不会因病致贫，是吧？我发现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寿险也是，你爱不爱你的亲人啊？你爱的话，你走了以后，你打算怎么让你的亲人感受到你的爱呀？上一份寿险。那么耶稣在四福音书里头，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后都提到过，说这个健康的人啊，他不需要医生，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同样道理，你罪人才需要拯救，你是个完美的人不需要拯救，我已经 perfect 完美的， I'm righteousness， 我是个义人，我就不需要拯救，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说呢，却说人人都需要拯救，人人都是罪人。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第3章怎么跟我们说的。OK， 那个经理能看得见吗？可以往前一点，帮我们念一下好吗？谢谢。我来把书关上。
罗马书第3章第10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第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法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第3章23至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OK， 谢谢今天姊妹。那么罗马书第3章第3节是这样说的：即便有不信的，这又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这断乎不能。第5节说：我想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怎么可以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样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们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呢？好像是对人呢。这话听上是有些矛盾，对不对？首先他是说，即便我们很好些人听了福音仍然有不信，但是好像你信不信不关神的事儿，没有什么妨碍。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人是善变的，神是不变的，神是信实的。什么叫信实？英文是 faithfulness， 就是用咱们话说，就是说话靠谱，言行一致，永不撒谎，一诺千金，是 是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是神的性情。我今天就想，忽然就想到，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就很不靠谱。80年代的时候说，一家生一个孩子，啊，然后呢，政府来养老，啊，你那个意思你甭担心。那90年代说，哎，一个计划生育好，然后那个养老呢，政府和家庭一块来养老，这话就变了。原来说政府养老，这不是一块来养老。到2000年以后说什么，养老不靠政府，靠自己。你看那个标语，我看有人拍出来，就对比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那个标语都很清楚，都是他们写出来的。你这话都变得很快，是吧？我们人也是这样，撒谎成性，没有信实，啊。同时呢，这里头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人可能会失败，但是神永远不失败。如果他要失败了，他是神吗？因为神一个性情是什么呀？全知全能的，啊，全知全能不会失败，是吧？但是有一点，无论我们信与不信，无论我们活得好活得不好，能奈何于我们的神一分一毫吗？神啊，有一个性情叫自足性，自己的自，足够的足，就神他是完美的，任何的世间的人和事既不能增加他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因为他在时间和空间之外，他是创造时间、创造空间、创造宇宙的神，不受世间的一切的影响，啊，这就是神，他不需要我们给他加点什么。这就是反驳他后来的话，说如果我们因着我们的不义显出神的义来，那就说，换句话说，有人就说，那我们实际作恶，他显出神的荣耀来，对不对？这就有人不信的人就是这样说呀，但是他忘了。神是谁呀？神是完美的，具有自足性，根本不需要我们给他加点什么，也不会减少什么。我们犯了罪，也不会影响他；我们这个做得好，也不会影响他。他永远是在这儿，他永远是完美的，他永远是 perfect， 是不是？所以呢，我想呢，我们首先要记住，神他一个基本信心就是信实，而大家记住了。神的信实是我们得救的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确据。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神跟我们一样说话不靠谱，你还敢信他吗？你信他还有盼望吗？嗯，他整个圣经充满了太多的神的承诺，如果他不靠谱，他那承诺都是废话，完蛋了。用保罗说，我们信什么，还不如不信呢，还不如跟继续犯罪呢，还可以在这里大伙儿享受，是吧？那接下来呢，既然神是信实的，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人是什么玩意儿，看看我们要知道神，知道人，我们就该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该如何解决。单招的师姐说，就如经常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学习神的，没有明白的，说的是我们心思已经迷失了，糊涂了，是吧？没有学习神的，就是说我们的意志，心里的意志也出了问题，就是你立定了意志要干什么，没有人立定意志去寻求神，是吧？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应，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是能诡诈的，嘴里出来的都是会舌的毒气，满口是咒毒苦毒。这一块说的什么呀？说我们舌头。这个地方这个比喻非常好，说如果我们勒不住自己舌头，我们的舌头变成一个敞开口的坟墓。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地方是旧约啊， 这个是新约也是，也是写这个书的时候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火葬这一说的，都土葬。那敞开口的坟墓，大家想一想，恶心不恶心？臭不臭啊？埋汰不埋汰？可以想象一下，都死人在那儿，是吧？然后嘴里出来都是有蛔蛇的毒气，就是特别毒的毒蛇的这个气体。什么原因呢？耶稣说，嘴心里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千万不要说，哎呀，他刀子嘴豆腐心。如果他的嘴是刀子，他心也是刀子的，那是骗人的鬼话。说刀子嘴豆腐心，好不好？所以我们要管住心里充满的，嘴里要说出来。我们管住自己的舌头，因为这个地方说的是我们人特容易犯的罪，就是口舌的罪，坐在一起，动不动张长里短，是吧？我们老家山东人叫插舌头，英文叫 rumor， 流就是流言蜚语，然后要不就乱的乱的这个，乱的乱的那个，甚至呢，弟兄姐妹在一起。三两句话说下来就开始互相攻击。那我2年前碰到一个姊妹，哎，聊了会天，我就邀请她去教会。哎，她说我不去。她说我跟你说实话，我去过教会，我去过某某某教会。我说那为什么不去呢？她说我去了之后，大家眼神都是这种眼神看我。哎，大家都那个笑话我议论，是吧？这是真实的，这个姊妹是真实的，说的教会也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人的雅各书说，我们管住自己舌头，我们就什么样人啊？
完全
就是个完全人。你可以想象一下，舌头多么的重要，生死都在舌头之下。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法学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教授说，官凭文书，帅凭印，好人死在众人手。什么意思？好人死在众人手，那些冤假错案一定是有很多撒谎的舌头在制造冤假错案，通过他的谎言作证，就把人定死罪，冤死杀掉。你说舌头可怕不可？中文也有一句口语，也有一句成语叫什么？众口铄金，多可怕！一个每个人都用嘴来吐唾沫来干嘛的话，就把那金子都能给它弄碎了，都给磨掉了，是吧？你说舌头是最软的，但是干起事是最狠的，撒起谎来是最狠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讲的是我们口舌之罪。接着他继续说，杀人血的，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个地方讲的是人心中没有畏惧神的时候，我们这个脚跑得飞快，干嘛去？不是忙着去干善事去，去行恶去，这指我们行为。大家看人的罪，在这简单的短短几节经文就把人的罪的一些深层次的情况都给表述出来，是吧？我们心思昏暗了，我们意志定错了，跟随了世界，跟随了魔鬼，我们口舌是敞开的坟墓，就是在互相攻击，正是作恶，是吧？我们的行为也是去作恶。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想一想，圣经讲这些我们身上有没有？我告诉大家，谁要说没有，谁就撒谎。我做牧师了这么多年了，我也时不时会攻击我家的那个太太，所以两人一旦吵一架了，就管不住舌头，哎，就开始把过去一些不堪的事儿用恶毒的语言说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通过这一段的经文 就提示我们不要自以为意，我们无论是心思，无论是意志，无论是我们舌头，无论是我们行为，我们随时随地的要警醒，我们很容易随时随地的犯罪。所以这个地方就讲了一句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说没有一个艺人，一个都没有。我告诉大家，没有艺人，但是有的人比有些人要好一些，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哎呀，说摩西的律法600多条，那有的人说，有的人呢可能犯了500多条，有人可能就犯3条2条，好像我比他强。但是大家记住了，只要犯了一点点罪，你也是罪人；犯了很多的罪，你也是罪人。在神那里只有两种区别，有罪的和无罪的。因为你犯了罪，你就是肮脏的。我过去给大家举个一个例子，一大缸水扔下一颗老鼠屎和扔下100颗老鼠屎，它都是脏的。你扔下一颗老鼠屎，你想不想喝？你也不想喝。你不能说，哎呀，扔一颗没关系，我就喝了，对不对？它也是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之所以花了这么第一章一章的罗马书一章的29节到33节列举了那么多罪，在这反复的说罪的问题。所以罗马书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它在罪论上写得很深刻。因为人如果不认识到自己有罪，我们断不能得救。我前日子跟大家分享，我也在检讨我自己，我有时候传福音也容易犯了流行性的疾病。干嘛呢？特别爱讲恩典啊，讲怜悯，讲爱，讲这个罪讲的少。为什么？你可以想象，你跟一个陌生人一聊天，你是个罪人，他爱听吗？你说你懂了，神经病是吧？所以这确实是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主耶稣说了，他来是干嘛的？是救罪人的。咱们想人家得救，又不让人知道自己有罪，我们怎么让他得救呢？是吧？所以这个地方第三章用这么多的篇幅反复的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要时时刻刻的深刻的反省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一个好的基督徒永远是一个随时随地的反省自己，不断的认罪悔改的人，他一定是个好基督徒。接下来呢，第19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说了，神是信实的，神要拯救我们，我们也通过这段经文也学习，也知道我们真的是罪人。那怎么办呢？圣经旧约里的，尤其摩西五经讲了很多的律法，说守律法的神就给他 credit， 祝福他，是吧？可以得活。那违反律法就是有罪，就要死。那我们可以通过守律法来得救吗？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没有，凡有血气的一个都没有。你看活圣经，整个一本圣经唯一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谁啊？神公开的说合神心意的大卫啊。但是大卫怎么样呢？奸淫罪、谋杀罪，是吧？一个艺人都没有。大卫真的一生绝大地方都做得很好，可是当他志得意满的时候， 派人睡打仗去了，他睡到太阳快落山了，起来看着八十八在那洗澡，隔着老远，他就动了一念之心。所以弟兄姐妹们，律法，没有律法就没有罪。我告诉大家，就好比说一国家没有刑法就没有罪是一样的。你要定谁有罪，一定这国家有刑法，刑法里头规定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做这个有什么后果，做那个什么后果，它是有通过这个刑法来确定世俗的人是否犯了罪。同样的，我们圣经上神有神的律法，你违背了律法你就犯罪了。所以神当时他是神，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他从来不会像我们傻乎说，哎，我守律法的就神太清楚了，你我虽然颁布了这律法，你们一个也没有，一个人也不会做到遵行全部的律法，他非常清楚我们的软弱。那他为什么仍然要颁布律法呢？他首先让我们知道罪与非罪，是否是非观念，罪与非罪，是吧？通过他的律法像一面镜子照出来，我们承认我们犯罪了，为什么？因为我违反了律法哪一条。所以律法的根本性的目的是让我们知罪。然后总部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神给了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律法，以色列人一会儿好 revival 啊，这个兴盛复兴，然后就遵守律法敬拜神来就得祝福，然后日子一好就忘了神去拜偶像，就违背律法，然后神就用外邦人啊，有各种各样的教灾啊来惩罚他们，然后他们实在活不下去了，又回头去求神，然后神再次怜悯，就反复都是这样。那么持续了主耶稣之前1500年，摩西写出的摩西五经，长达1500年的时间，这个历史反复都这样。这个历史已足以证明，靠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得救，靠律法没有一个人能成为义人。这条路 no way， 是根本是一条死路。但是神通过我们给我们律法，让我们知道有罪，最后像赶猪的时候，我们说农村赶猪赶到一个胡同里去，是吧？把其他路给你堵上，最后就赶到一条路上去啊。当然我用这个比喻说骂我们是猪不合适，就是你举一个例子，是吧？就是说我们说最后赶羊赶猪，羊也是那个让那个牧羊犬就是转着圈的追，最后一个门再到一个门里去。你注意看很多视频现在都有，我那年去澳洲，我去看一个表演，就是那个主人吹了一个哨，那个牧羊犬就走出去跑特别快，就开始转圈的赶那些羊，最后就赶到羊圈里。那神，我们的神也是这样，通过这个律法让我们知道有罪，然后我们就 struggling 纠结呀，怎么解决这罪的问题啊？搞来搞去，好，最后发现只有一条道，那就要去见耶稣，认识他。所以大家注意看，在罗马书3:22，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并没分别就是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24，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什么意思呢？ OK， 通过守律法这条道不行了，孩子只有意思了，来吧，见我吧。见谁呀？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那么我们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主耶稣由圣母玛利亚所生， 从遗传学上讲就没有罪，因为本来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都是没罪的，他们随时可以见神，可以在伊甸园里永生 forever， 根本不需要活一千岁或两千岁，永远活着。大家知道违背了神的命令，偷吃了禁果，都会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以后这个罪呢就进入人了。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得救了以后是灵魂得救，我们肉体有没有得救啊？没有的，好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罪性仍然在？因为我们这个肉体还没有得救，所以它这种罪性还在这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从这个老从我们这个皮囊里头出来，从肉体里出来。我们没办法，等着主耶稣再来，我们死了以后，他空中吹号的时候，我们再复活的时候，那时候肉体就得救了，得赎了，那时候我们就不会犯罪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都是个有潜力的犯罪者，大家明白吗？这就是让我们警醒，我们不要夸口，哎呦我信主多少年了，千万别吹，好不好？来一个试探我们可能就倒了，我们要小心。所以这个地方呢提醒我们，孩子，这条道不行了，我给你一条又真又活的道，你来找耶稣，因为他这个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钉死在十字架了。从最后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之后，以后怎么办呢？我们罪就归到他身上了，他的义就归到我们身上了，就是 redeem， 英文是 redeem， 就是全世界的宗教。我告诉大家，我曾经做过三期的讲座讲这个问题，我进行比较，只有我们信的是一个救赎性的信仰，其他的都没有，其他说白了都是好好干活，好好行善啊，你自己努力去挣来的，说白了或是换来的或买来的。我们这个叫什么白白的成，什么叫白白的？不花一文钱，凭着信心，你说我信了 OK it's done，是吧？你只要信了，你得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得救的根基不在乎我们说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或者说我们将来要做什么，我们将来要说什么，无关乎过去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也无关乎现在或未来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关乎你是不是愿意尊神为你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不愿意一生一世的跟着他。如果愿意，我们就得救。所以得救的根基不在乎我们的言行，而在乎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白白的救恩，给我们的救赎，他为我们付上了挽回的祭，把我们救回来赎回。其实很多人讲到，我看都用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欠多少钱，法院要判你，是吧？然后呢，这时候有人说来，我替他付了，然后你就可以离开法庭了，你就 free， 你就释放了，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说，哎呀，这挺好的，我这个得救了，我比你强。你将来我要去天国，你去地狱啊！有的人就是这样公开的，跟那不信人就这样说，好像自己中了头彩，很幸运，好像是说，哎呀，我这个人可比你强多了，我老去教会，我老做善事啊，我每年都做奉献。但是神知道我们内心，所以他在圣经上提前警告我们，27节，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因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那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是吧？什么意思呢？你没什么可夸的，因为你信根本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因为你愿意相信主耶稣是基督的，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相信他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后复活，也愿意请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大家听清楚了啊，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是两个句子，两词。生命的救主意思是请他做救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后头这句话是生命的主，指的什么意思？从此以后大事小事都听他的，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活，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我们第一堂说的见证。什么样见证？就把圣经的真理活出来，就见证，就这么简单。但是非常难，是因为经常意味着 sacrifice， 经常要牺牲的。嗯，你看，同样一件事，我撒谎能得到的东西，我不撒谎就得不着。还真实的这样的情况很多呀。今天我们第一个例子是这样，那意味着你不撒谎，你是入学申请好的东西，你就不完备；撒谎好像就完备了。那你不撒谎是不是意味着可能你不被录取？撒了谎有可能被录取，这就面临了一个见证的问题。那我们弟兄很好，见证宁可不录取也不撒谎，最后神反而在他神学院做工录取他。为什么？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里就说，我们因为得救并不是我们遵守了律法行了善做了好事儿，奉献的多，不是这个意思。那后头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说，那么但是一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这个坚固翻译的不好，原来那个英文里就是完全了律法或成全了律法，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得救无关乎律法，我们就把律法当碎纸扔了就完了，我们该怎么活怎么活，反正得救了，反正犯什么罪神都赦免，是这样吗？这个地方说我们不是废掉律法，反而是成全了律法。什么叫成全了？我分段给大家说。刚才我说了，我们做绝对祷告说请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过去犯了很多的罪，但是神呢，主耶稣呢替我们死了，把我们赎出来了。那这一段呢又跟着纸上写的东西拿橡皮擦掉了，没了。就是这一段呢视同我们没有违反律法，大家明白这意思了吗？没有违反律法，没有违反也就遵守了律法，我们没遵守，但是主耶稣替我们遵守，大家明白意思吗？这是说做生命的救主。生命的主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听主耶稣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我问大家，如果我是假设啊，如果我们在诸事上都听耶稣的，你会犯罪吗？绝对不会，我敢保证。从逻辑上你去推断，一定是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说法。只有我们不听，或者把主忘了，扔一边去了，继续按老我的想法去做的时候才会犯罪。或者呢，一组的声音，一个魔鬼的声音，两个声音在你脑子里，最后你听从了魔鬼的声音。所以他和生命的救主说的意思是，从此以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诸事上都听从神的，我们就不会犯罪。可是偶尔犯了怎么办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仍然的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来把我们洗干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遵行了律法，大家明白吗？是吧？主耶稣的替我们完成了诸般的律法， 并且从此以后呢，我们跟着他走呢，我们又不违犯律法，偶尔违犯了，我们发现了，赶紧认罪悔改，他继续的赦免。因此，整体上讲，我们就成全了律法，而不是废掉律法，啊，这点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人人都是该死的，我们人人是没有在这罪里是毫无盼望的。好在有救恩，好在主耶稣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的挽回祭，因着我们信靠他就可以称义，因着信靠他就有永生的生命，因着信靠他我们将来有美好的盼望，我们可以去天国，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肉体也会一样的复活，我们这样的盼望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好，大家闭眼，我给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是的，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诚心诚意的知道也承认我们不过是个罪人，但是感谢主，感谢主耶稣用你的宝血来把我们洁净，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愿神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坚固我们，让我们记着您这长阔高深的爱，也借着这份爱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出有基督馨香复活生命的美好见证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的圣名。